一心观理，无量光寿，是我本觉。
这就是讲的三觉。
三觉是本觉、始觉、究竟觉。人人都有个本觉啊，但是一些众生也都有本觉啊。但是众生因为他迷了嘛，他成了众生了嘛，就不觉。这众生是不觉，他没有觉悟。他虽然是本觉是跟佛一样，但是现在他完全就为追溯这个身啊、香啊这种享受啊、世间这个其欲啊、欲望啊、物欲啊，啊这个物质的这些刺激啊，他这个是为这个所就沾污了他的身啊、心啊，他不觉了啊。啊，人人都有本觉，但是现在是迷了，我无明啊，有无明啊，我一妄动啊，心中妄动就有了无明，有了无明之后，沾染越来越深，你就完全变成不觉了。现在众生这个样子，人还是好的，还有比众生更愚痴的，有更残酷的图像，就是杀呀。那么怎么能够恢复本来呢？所以有本觉，人人都有，但是在不觉之中，怎么才能够恢复本来？要靠始觉，开始的觉悟。你有始觉，你才可能恢复收复失地啊，王国善恶啊，才能够彻底。那么怎么有了始觉之后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？你始觉要合乎本觉，这很要紧，是始觉合本。那个始觉要合乎你的本觉，这样达到究竟觉，这才是成佛了，真正的成佛了，不再迷了。虽然现在我们等于，反正这个譬喻没有一个譬喻能够各方面都恰当啊。这个用矿做个譬喻，就是恢复成佛之后不再迷了啊。我们虽然有本觉，就好像矿的时候有金子，你锻炼了之后。练成了金，这个成功了，那就是究竟觉了。这个成功之后，你这个金子不会再变成矿了，这大家可以放心。无量光寿是我本觉，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就是我的本觉啊。怎么算始觉呢？我们起了心，发起了这个心，来念佛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才叫做始觉。所以一般的你信了佛还不足够成为完全能够成果成为始觉啊！啊，你要这个念佛是很重要啊。所以十地菩萨每地菩萨都不离念佛呀。所以你不管修什么，你必须在你起心念佛之后才是真正的始觉。你这个从不觉。你就要开始要接触你那个不觉了，去向究竟觉了，你就要产生始觉，产生始觉就是要靠念佛呀。波比依正显我自心呐、啊，这个八字好啊，我们戒脱要靠啊，怎么脱靠啊？啊，戒脱啊，靠这个鼻土啊，就是脱鼻啊，鼻土极乐世界啊。极乐世界的医报和正报，医报就是国土黄金为地，这个泉池交流宫殿种种的庄严呢。医报，正报就是佛菩萨大众啊，这就是正报。叫假托，要依靠彼土极乐世界这个正报佛菩萨医报种种的庄严。来显明我自己的本心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这么讲啊，观想极乐世界，讲阿弥陀佛什么什么功德，这一切一切都是帮助来显明我们自己的本心呐、啊。十本不离就直趋觉喽。我老念佛，我不是这叫始觉了吗？我所念的是什么呢？念的那名阿弥阿弥陀阿弥陀佛呀，那就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呀。我所念的就是本觉，其实我始觉所念的就是本觉。我始觉不就是没有离开本觉吗？ 这不就是始觉和本吗？所以产生始觉还得要始觉要合于这个本觉啊，这样才直趋觉路，直接走上究竟觉的觉路。所以佛是三觉圆满，本觉、始觉、究竟觉都圆满了。咱们现在很荣幸的在本觉又出生始觉啊，得念佛了，这个是始觉。你知道你这个始觉不离开你这个本觉，老念就直趋觉悟之路啊。那么假定说最殊胜的极生的正不正法人，有这样的啊，晋朝有一个穷人，生活很苦，知道这个法门，他就拼命念佛，他发了大菩提心啊，结果佛就现身给他说法，他就现身证了无生法忍，就成菩萨了。他后来往生之后，七次到世界来，世界上人都不知道啊。到清朝的时候，在祭坛上才把这个事说出来啊，说了很多开示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韦提希夫人观经，儿子太坏了，儿子要杀父亲啊，他要去救丈夫，就只好不许给他东西吃，要饿死他。他把那个什么这个果酱什么这些东西涂在身上，所以这一见丈夫，丈夫就吃他这些东西就活命。后来儿子说：“怎么这么这个老东西怎么这么一天不死啊？”别说又或者皇太后来看他，带东西就要杀母亲呢。而那个大宰相说：“我不干了。”说自古有杀父的国王，还没有杀母的国王，我不给这样的皇帝当宰相。他才没有杀。皇后很苦啊，皇后很苦啊，就求佛呀，我就来了，就说法。也是他见到极乐世界，他当时正不正法的，儿子太坏了。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念佛，不是说只有在往生临终，我绝大多数是如此啊，在临终才能显现的极特殊的。你可以啊，正道是一心呢，那见识惑就断了。正道理一心就破无明，破无明有四十几个层次，所以华严是从十住、十行、十相，每一个都是十三十个位处，这是三贤。初住起就开始破无明啊，这个里头再有三十个位处，到初地那有十个位处啊，然后等觉、妙觉，最后一份无明破尽才成佛啊。所以破无明也是不是一下子，说破无明的人就应该都是一样，那很不一样，还有四十多个不同的情况，一层一层的，就好像我们一个铜东西擦，露出一点本来的铜的光，那就你可以高兴了，你认为你擦得出来的，但是这个擦的过程呢，还慢慢的啊，就是还有几个四十多个位置。所以我们只要是这个究竟觉的全部擦干净了，全部无明破净了，十本不离就直趋觉路，藏而相为便脱无明。你藏而这么很短的时间，你这个本觉不去驱使，始觉和本觉分家了，相为就分家了。我不管彼此相背，没有就和本觉，就马上就透露在无明里头了。无明就是不觉了，就是迷了。无明啊，无明是，所以我们要成就的话，就要破这四十多个无明啊，都在修行过程之中啊。所以这个无明，就我们这个修行，就是要行和解要并重。这个解而不行是增长邪见啊。我自己研究看了很多书，读很多东西，我到时候给人讲。而并没有按佛所说的去做，这叫做解而不行。解而不行，你所进步，你所增长的什么，只是些邪见啊，那并不是正见啊。行而不觉，有的人就知道念，什么也不懂，这个什么都不懂，很危险啊。很多人在念佛，他说我念一句佛，死后多个元宝。说他的愿就是死后多元宝，因此他就不能往生啊，他将来就是满他的愿，他的元宝多一些。 我都不勉强你吗？那你的心愿说他放弃了，他的他不放弃，老是这个样。我都在居士林碰见一个人，他说我这没有什么，我的心愿就是我念这一切，他的什么谁死了，他让他能得到好处。比如我这个大师的妹，他就说我这要求我死的时候好一点，因为他看见我母亲和我岳母死得很平安，他自己的婆母和公公死得很痛苦，所以他说我就是求得。他说往生那我还有需要没有希望？众人很多啊，所以就是行而不解，增长无明啊。我们要破无明，你去知识去修，你不理解，你长的是无明。所以他这件事情，我们叫勤解相诸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这个进修切要就这个好处，我们很快的能够深入了解佛教一个纲领。有个纲领就好办了，然后以这个为核心呢、再进一步的随缘呢、去行解相诸啊，相互足进呢、故知正偏之海，随入众生心想啊。观经上有这个话呀、这个诸佛的这个法性身啊，遍入一切众生心想啊。后来又说是正偏之海，从心想生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正偏是正偏之佛的十号之一啊，遍无所不知啊，正知啊啊，这个正偏知的我知者如海啊，这个正偏之海就进入到一切众生的起心动念啊，不但是佛，观世音菩萨就都是如此啊。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，一步一步打破能所，最后都没有，就是要灭，灭也要灭掉啊，生灭灭已，生灭这个灭连灭也灭，就即灭啊，即灭现前，即灭现前不是断灭的，忽然得两种出生啊，他生灭灭了之后得两种出生，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跟一切佛同一的慈力可以去救度，下供一切众生同一悲扬，和一些众生同一个心在那儿求佛加倍，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。观世音菩萨发心就发了这个心，正德国也是如此，在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和一切众生同一悲扬，所以众生如果求救，观世音菩萨马上就可以解决，还用说吗？马上就知道了同你的悲扬，但是他有同一慈力，有如来的慈力，慈力就到你身上，和这个寻声救苦念观音灵的这个得救的人多到不可说，现在还是多多的很啊。这个正偏之海随入众生心想，可是大家要知道极光啊，长极光土啊，真实的净土啊，它不牵涉一点点的咱们这个情和计啊，众生是情想啊啊，都是一些考虑啊，计乎计算啊，不牵涉一丝一毫的情意啊。这楞严经说啊，这个情和想啊，人类的情想居中，情啊再多畜生鬼，想啊多则天仙，想理想不是这种，所以我常说反正这个要是感情要符合理想啊，所以这佛法就是说纯情则堕，纯情就堕落了，情越多就往下走了，纯想这想就离开情，和情的对面说理想还不大够，纯想即非啊，就是不牵扯这些情啊，我们这个啊，所以一切追求欲追求名利啊，这个眷属儿女种种的感情都在这个情字里头啊啊，因为你这个就有所思啊，有所思就不可能是大功啊，就没有那个普遍的心呐、你只是在这个有，所以有缘慈啊，佛是无缘慈同体悲啊，有缘慈你跟我有缘，我们是这个因缘，所以我对你好，我愿意帮助你，而这个善心就不算十分伟大，但总之还是好事，是有缘慈，佛是无缘慈，不是靠这个因缘的， 我同等都要救度，同体肥，任何一个众生就都是我身上的本体呀、啊。这他的病就是我的病，是佛菩萨的伟大，不设一切情迹啊，这些情迹众生，这些属于情迹，就比情还要什么？因为这个总是要考虑，我修好修的怎么样？那这么好不好？这今天修的是什么？诸生不诸生？总是在那计算，啊，总在有所求，有所等待，啊，这就有违善于有为了。真正到了极光真实净土这个法身的境界，不牵涉一切情意啊。所以这个极光是佛是虽然入到众生心想，可是佛并不是牵涉到我们这些东西，他的啰啰嗦都带在他佛的这个正偏执海里头，他一点都不牵涉这些啊，真实的清净。所以因此我们如果要成就正偏执海，同样的也是应该不设一切情意。所以这个老实念就是这样，在念的时候是一切不考虑，就是这一句啊，就是一句跟一句的念啊。我常说你就是咱们这么念的时候就一切都不换啊，比如说见佛见光，我都不能拿我这一句清净经在念这个来跟他多交一句话呢啊，这个坚持啊啊，不设一切情迹，微妙难思。这个事情是非常微妙，这个妙到了这个更加深入更加细致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显微镜啊，它太小了都看不见了，是不是它很微啊。当然它这个它就很里头还是很多的事情啊，所以拿这个来形容这个妙。这个妙不是你这个很粗啊你很能发觉的，你要有借助于一句你才能知道啊。啊，所以这样直接合本呐、啊，说这个托比义正嫌我自心呐、啊，这一切都是微妙，难思是难思之法，不是我们很简单的用我们现在这个头脑去思考，我们能把它想通啊。那现在我们要求什么呢？我们先要求能够理解是更好，实际上最养性。因为我刚才说这经我的眼，有的是拿不进的话，拿不进的话。都是佛所说的嘛，我们这个是佛所说的啊，那么我们应当知道它必然是正确的。但现在有的我已经接受，有的还不能接受，但是我可以让大家放心，今天不能接受不要紧，你只要老念老念，你都会接，都会一天天比一天明白的，自然就会，不要一定要请人家讲，你这种老反复的看来看去或者念来念去，你就变了。所以这个是佛门呢，就是佛法的殊胜的才子，绝代圆融，这一切是没有对待的，所以一有对待就是二啊，就是矛盾啊，就是我们世间了，这个是离开对待，不是对待的法呀。所以没有对待法你还比较什么？这本来是绝代的，是圆融的，是彼此没有妨碍的。这圆融和不圆融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吗？那这个水你可以往什么样的容器倒进去它都是恰当，都很合适。同样的水在面向里头冻成一块冰，你这块冰你搁在什么容器里头都不合适，有的搁不进去，有的搁得进去也不恰好。那么这个水它就是圆融啊，这个冰它就不圆融啊。那么这个冰和水的差别在哪儿？它就是多一点寒气，是吧？它凝结了，它去掉了这个，你使它凝结这点寒，它就是水了。所以这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是这些啊，绝代的圆融。